书接上文，在上文书咱说了，2002年6月15日那天正是端午节，家家户户笑逐颜开，都想过个好节日。谁也没想到，位于海淀区学院路20号2楼的蓝极速网吧突然着起大火，这火势是非常之大。咱说了，有位靳师傅赶来救援，一个人是人单势薄，再加上上了年纪，腿脚也不利落，干着急就拧不开这螺母。可是被困的这些人由于求生欲望太强烈了，可劲儿往外顶，越顶越拧不开。靳师傅一着急，手里的扳子梆当梆当老往地上掉，你说再捡起来再重拧得浪费多少时间，水火无情啊。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靳师傅有个邻居来帮忙来了，他手里拿着几把钳子，帮着靳师傅好不容易把靠东边的窗户外边的护栏给卸起来。这里边的人家不顾一切啊，蹦啊蹦啊就往外蹦啊，说2楼那么高没危险吗？那也比烧死强啊。一共啊逃出来5-6个人吧，公安消防支队凌晨2:43接到报警，9部消防车风驰电掣一般就来到火灾现场，3:40终于把大火扑灭。王军也得着信儿了，马上率刑侦人员赶到事发现场，结果到这一看呢，是触目惊心呐。为什么这么说呀？被烧的面积达100平方米，大厅内是一片狼藉，100多台电脑大多被烧的都变了形了，被烧死的遇难者呀都给烧焦了，至死都保留着求生的姿势，更是惨不忍睹啊。一清点当场死亡的就有20人，还有17名烧伤的马上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但生死未卜。那究竟这火怎么着起来？这是为什么？王军就开始调查。咱不是说有5-6个年轻人跑出来了吗？王军一了解情况，他们一致反映说事前都闻着一股强烈的汽油味，而且非常呛人。王军就琢磨，汽油那是易燃品呢、难道这是一场纵火案？这样的纵火案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虽然人为纵火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局党委决定暂缓定性，先全面展开工作要紧。王军向市领导报告以后，市领导也决定工作要快半拍，定性慢半拍，刑侦、消管、治安等各部门于是就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现场勘查、安全检查、救灾善后，各口同时展开了紧张的工作。经查，蓝极速这网吧开业才1个多月，是一家非法经营的网吧，没有公安、工商、文化3部门同时审批核发的3证，更没有经过消防验收合格手续，不仅未按规定设置消防器材，反而将网吧所有的窗户都用铁护栏封死，每晚网吧都通宵营业，均从外边锁上铁门。你说这招缺德不？如果真要发现着火灾，在里边的人要想逃走势比登天，他根本就没有逃生的通道。再看火灾直接的原因，刑侦人员在烧焦的现场搜查，汽油味浓烈的楼梯正是火源的地点，就是从这儿着的火。用现场检测剂测试了一下焦炭结果，果然就是汽油，这就是助燃物。 同时还发现地面隐隐约约有火柴棍的印记，以及火柴头燃后的细微颗粒，可知火柴是引燃物。王军马上安排部署汽油源的搜查，加油站被偷的汽车，汽车里的油是否被盗了，侦查员围绕这几个方向展开了侦查。到了6月17日，送到医院的火灾受伤者有4名抢救无效相继死亡，本案遇难者达到了24人之多呀。然而从上来的情况来看，汽油源的搜索似乎并无突破。王军和刑侦总队的同事们肩头上的压力甭提有多大了，因为领导一再的过问，烧死25个人，这可不是一般般的事儿，一定要查清。作为王军能没有压力吗？就为这件事儿，他们熬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18日上午，王军经过辗转的休息，又找来侦查员了解情况。这次他听说案发现场附近的加油站反映，6月15日夜里11点多，有2个孩子，大概都是13、14、14、15的样子吧，拿个可乐瓶子买了5元钱的油，共计买了1.8升。王军觉得不对劲儿，有车的人加油都是开着车去，就算用瓶子装，5元钱的油能够干啥的？但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回忆，这2个孩子称他们骑的是一辆摩托车，没油了，停在了半道上，买5元钱的油就够骑回家的了。所以这条线索呀，没太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军不以为然，王军想，加油站离现场近，夜里11点多买的油，没过多久就着了火了。最关键的，2个孩子去买油，案发地又是在网吧，孩子网吧，网吧吸引孩子，因此就引起王军的重视。仔细询问这2个孩子的外貌特征，更加认定了他们所谓的骑摩托车没油了，纯属是胡扯。王军立即确定了加油站周边的6个派出所，把6个派出所的所长都找来了，一番交代后下令，一定要把这2孩子给我找着。如果我的侦破方向定错了，我这个总队长不当了；如果定对了，今天下班之前你们完不成任务，你们的所长也别当了。2个孩子，王军话一出口，众人愕然呐、但是马上采取行动，按照加油站提供的2个孩子的体貌特征，当天下午3点就在海淀区展春园附近找到了他们。在带他们回公安局的半路上，这俩人满不在乎，嬉皮赖脸，还告诉民警叔叔，是不是蓝极速网吧着火的事儿啊？你们听说了？哼，我们何止听说，这事儿就是我们干的。哎，你说还是小孩，直截了当供认不讳。王军没有推测错，此时距案发的时间还不到72个小时。这2名少年呢，一个叫张凡13岁，一个叫宋海14岁，海淀区某初中的学生，13、14岁正是男孩子的叛逆年纪。宋海特意留着一个鸡冠的头，染得黄黄的，后脑勺急着拐弯，还剪出了一个外国字母。预审的时候，宋海满不在乎地交代了作案动机。他说我把网吧给点了，就是我放火给烧了，因为他们不让我玩，瞧不起我们，别人都可以去玩，偏不让我们玩，所以我伤心，我要报复。张凡更是理直气壮，对，不让我们玩，我心里不满意，我就是要杀了他们。 就因为网吧不让他们玩，就如此报复。这到底是怎样的两个孩子呢？你也听得出，这可不是一般般的孩子。咱们先说这个宋海，这个调查呀，1988年还未满周岁的宋海就面临着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由于父母的离异，有人将宋海放在父母中间，孩子扑向谁他就跟着谁，也就是由谁来养着他。母亲呢是温存的，而父亲喜欢和孩子玩刺激，他经常把宋海举得高高的，然后接住再抱住，让孩子玩得十分开心。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小小的宋海犹豫了一下，就扑向了父亲宋义。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呀。熟悉宋家的一位邻居说，子不教父之过呀。1992年宋海5岁的时候，宋义就因为故意伤人被警方追得无处容身。此时的宋海只好由爷爷奶奶照看。3年的逃亡生涯结束后，这宋义呢又在父母的支持下承包了一辆小公共汽车，赚了不少钱，但他随即又吸上了海洛因。当毒瘾犯的时候，他是涕泪横流，一切都不管不顾，甚至孩子在身边他也抽。后来连宋海都知道父亲的毒品藏在哪儿。这宋义呀，真不是个稳当钱。和妻子离婚之后，又和3个女人同居，这3任继母不但和宋义一样不管教孩子，甚至对宋海无端打骂。尤其是第2任继母姓于啊，有一次这姓于的用擀面杖狠狠地砸宋海的手，据说那手肿得像小猪蹄儿一样。另一个清晨，第2任继母还用高跟鞋狠劲踢宋海的头。据邻居们讲，当时10岁的宋海昏倒在地。就在这种环境中，宋海成长着。在他爷爷的回忆里，他曾经是那样的聪明，4岁时就能认清中国象棋的所有棋子儿，小学还担任过班长。即使在初2上学期，那时候父亲已经进了戒毒所，奶奶去世，爷爷因病行走不便，但当宋海听说多年未见的妈妈有可能送他到美国去读书时，已经不太听话的宋海着实认真地学习了一阵子，成绩是大有进步。原来的班主任都说这孩子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好景不长，到了2002年1月，宋海他爹因为父吸毒被送去劳教了。宋海开始说瞎话喽，逃学去网吧。初2下学期行动不便的爷爷让邻居去学校问问孩子学习的怎么样。后来班主任跟他说，就你这孙子已经1个学期没上课了。3月份宋海对他爷爷说，我有一个同学叫张凡，他妈呀给他租了一间房，要我陪着他去住。此后这宋海就很少回家住，家里的什么床垫、电视、冰箱、微波炉、洗衣机也都被搬走了。他还对他爷爷说，我把这些东西搬走跟张凡我们共用。而邻居则说，看到他把这些东西都卖了。爷爷最后一次看见孙子是在3月末的一次擦肩而过，他爷爷一看是孙子就把他叫住了，宋海啊，你站住，我问问你，你这些日子不见上哪去了？这宋海连头都不回呀，就喊了一声，我玩呢，你放心吧，飞快的就消失了。这个小男孩要到了这一步再想管束难啊，太难太难了。咱们再说另一个少年张凡。宋海在祖父眼中消失的3个月是与这个张凡呢混迹在一处， 13岁的张凡与宋海一样，有着不幸的家庭经历。幼年时父母离异，父亲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他被判给了母亲，但母亲并未与张凡同住，他只是在外面给张凡租了间房子，每月按时给儿子生活费。和宋海相比，张凡更是一个叛逆者。他班上的一位同学说，这张凡挺不是东西，他也不上课，他抢我们的钱，少则5元，多则10元，并曾打折过一个同学的手。据张凡居住地的一个保安讲，这个超过1米7、染着一头黄发的孩子，经常搂着女孩在院里瞎逛。宋海和张凡走在一起，真是瘸驴对上破磨的。对网吧共同的痴迷是至关重要。大约在2001年，宋海便开始沉溺于上网。他的祖父说，孩子经常把早餐的零花钱都送到网吧去了，也曾24小时连续上网，以至于他和宋海一起用餐时，宋海因为上网时间过长，吃着吃着饭趴到饭桌上就睡着了。而张凡抢劫同学得到的零钱，绝大部分也用在上网上。2002年5月下旬，蓝极速网吧开业了，以较低的价格和崭新的机器吸引着附近的网虫，也吸引着张凡和宋海。然而在网络和游戏中度过了快乐时光之后，他们的钱开始越来越少了。6月初，蓝极速网吧的服务人员把他们拒之门外。去，没钱还想上网，走，别进来。这俩人可气急了，这不是羞辱吗？而和他们一样被网吧赶走的另一个伙伴14岁的刘星，提起这窝囊事也觉得气愤。他们一直想报复网吧，后来他们遇见一个17岁的女生叫张燕，张燕也说是得给网吧一点颜色看看，越说越来劲。后来是刘星啊给出了个主意，不如啊把他点了，点了，对，一把火把他烧了，咱也玩不了，叫他们也玩不成。结果4个人是一致同意。用什么点呢？怎么点呢？6月15日晚上，宋海和张凡出面在附近的加油站买了1.8公升的汽油，然后来到蓝极速网吧。他俩没有上楼，就在楼梯的楼口上浇上了汽油，掏出火柴给点了。因为四处没有人，俩人蹲在旁边还等了一会儿，看见火着起来了才满意的离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跟没事人一样又钻进了蓝极速对面的另一家网吧，和等在那里的刘星、张燕会合，兴致勃勃的又玩起了游戏机。听到蓝极速网吧起火了，他们4个人一道跑出来看热闹。据他们说，当时感到也有点害怕，不敢离开，怕被发现，但又不相信事情会这么严重，总觉得就像玩游戏机一样，这些人就死了还能活过来。您说是天真幼稚不？年轻人，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有人说子不教父之过，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那孩子他懂得什么？当父母的应当尽职尽责，把孩子管教成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该疼爱就得疼爱，该管教就得管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啊。这个孩子就像长出来破土的苗，苗歪了及时修理，就得给他剪枝，就打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长歪了，成了一棵歪脖子树，就成了个废材了。当然了，张凡也好，咱说的这俩孩子 家里情况特殊，难免他们学坏了。但即使有那富裕的家庭，父母严格的管束，也有的孩子学坏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根据宋海、张凡的交代，警察很快又找到刘星和张燕，和宋海、张凡一样，他们也是父母离异没人管教的孩子。就在这些少年被捕后的6月20日，火灾中受伤的网吧工作人员刘某因为抢救无效也死亡了。至此，蓝极速网吧纵火案死亡人数高达25人。2002年8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星、宋海、张燕因对蓝极速网吧不满而起意报复，并使用放火手段危害公共安全，致25人死亡、多人受伤，并使公共财产严重受损，其行为均已构成放火罪，后果极为严重。被告人刘星在放火犯罪中起指挥、策划、决定作用，被告人宋海在放火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被告人张燕在放火犯罪中起一定作用，因三人在犯罪时均未成年，因此依法对他们从轻处罚，依据以放火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星、宋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张燕女有期徒刑12年，参与实施放火的张凡因为太小了，还不满14周岁，并未追究刑事责任，已于6月2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教养。从火灾中逃生的大学生请求法庭让被告人和监护人当场向受害者家长和幸存者赔礼道歉，而刘星却一口拒绝，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不不不。几位受害者家长当即痛哭起来。其实这事儿说起来，你就叫他赔礼道歉有什么用啊？人已经死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几年后提起这件事儿，少管所的刘星不再是当年那懵懂的少年了。他痛哭流涕地说，当时我还小，我又没想到能烧死人，因此酿成大祸，我现在已经追悔莫及。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今天就播放到这儿，欢迎您明天下午16点。